兄姊妹早晨，八月份啦，大家咪打算去南韩旅行啊？去得噶啦，去得噶吓。如果你听到行程通知我一声，睇我夹唔夹到时间吓。我都计划紧放几日大假，安静一下吓。咁揾最平嘅、最好嘅，咁揾到你通知我一声吓。今日我哋继续以去听神嘅话语去敬拜主，我哋一齐打开我哋手上嘅程序表。今日嘅经文系创世记38章，咁我哋会睇1到26节嘅。我哋先读一读1到11节，读经文嘅第1到第11节，好嘛？揾到预备起。好，我哋一齐祷告。当弟兄姊妹安静落嚟嘅时候，让我哋敞开我哋嘅心怀，将我哋生命所有嘅重担都卸俾我哋嘅上主。我哋生命系好脆弱，但系神又讲我哋听，我哋嘅生命系好宝贵。我哋虽然好渺小，好多嘅瑕疵，好多嘅弱点，但系上帝佢都乐意去爱我哋，去拣选我哋，甚至去使用我哋成为贵重嘅器皿。只求你帮助我哋，叫我哋喺你面前愿意去向你顺服，愿意去俾你改造。因为你嘅心意原本就系要我哋成为完美，好似神一样咁完全，一样咁完美。求你俾我哋唔好轻看自己嘅生命，但系叫我哋喺神面前好好咁成长。成为合乎神你所喜悦的生命。求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有两节的圣经，我在请 PowerPoint 帮我搞一按出来。以赛亚书的1章18节和诗篇的51篇第6和第7节。以赛亚书1章18节有没有见到啊？好，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1章第18节，预备起。好，我哋读埋诗篇51篇6、7，预备起。系啦，两节圣经都讲到，佢话神去同嗰啲属神嘅人去辩论，佢话来，我哋一齐辩论。佢话你嘅罪虽红如丹颜，虽然好似朱红一样，即系咁深色，但系你可以比雪更白。你亦都可以虽然好似红如丹颜，亦都可以白如羊毛。而诗篇嗰度讲到，佢话神喜欢内里正直，佢话神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能够比雪更白。今日我哋会从创世记第38章，从犹大呢个人物睇到神眼中嘅犹大。等一阵你会喺经文里面睇到一个一塌糊涂，如果你唔识佢，都会觉得呢个人点会同神嘅家庭，一个属神嘅家族有关系呢？圣经讲到，神乐意要将我哋罪人从罪里面拯救出嚟。唔知你生命有冇经历过被改变，最后神使用你。你会有时会读到啲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嘅生命榜样，讲到使徒保罗，讲到好多但以理啊、耶利米啊，讲到啲好伟大嘅人物，你会觉得呢啲人同我好遥远。但今日圣经有另外一啲生命的例子，叫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生命一样是可以这么差，但当然一样神的恩典，我们一样可以好，可以好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在创世记第38章1到5节，刚才大家读到，我们读一读第一句好吗？预备起。亚杜兰的加利科了，那时是什么时候呢？正正就是上星期阿 Cancer 传道同佢哋读到系约瑟被卖之后嘅日子，佢落到去埃及喺波提佛屋企做奴隶。咁当然后来咧，佢扎咗职咧，因为佢表现良好咧，系做咗高级啲嘅奴隶吓。嗱呢个那时就系当约瑟被卖之后，嗰个时候犹大佢就落咗去亚杜兰，佢有个朋友叫希拉，希拉咧系一个贵族。 一个贵族亚杜兰，就一个叫正义人民，好像有些政党的味道的地方。亚杜兰在伯利恒的西南边20公里左右，犹大在这里落到去，他遇到个迦南女子，他的名字很有趣，他的名字叫做拔舒亚。大家听过Ben 住面没有？ Ben 这个字呢， Ben 即是这里有个拔字， Ben 就是 Ben 即是仔的意思。变雅文就 Ben Yamin 即是右手，即是 Son of my right hand。 所以如果你打网球是羽毛是右手的，你就是Benjamin， 你就是 Son of my right hand， 即是说有力的。这里拔舒亚就是讲舒亚的女儿，和合本歌的翻译，他说有一个称为个名字叫舒亚女儿的女仔。所以这个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名的，即是说茂叔的女儿，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茂叔的女儿。咁如果你咁样俾人，你个女仔咁样俾人叫，咁你觉得自己有冇名啊？我就系冇叔个女。嗱呢度好得意嘅，佢话呢个舒亚个女儿叫，佢名叫拔舒亚，所以咧和修本咧，佢话佢名为舒亚的女儿，佢直情就译翻佢叫拔 bad share， 即系舒亚嘅女。嚟呢度经文好特别，佢话咧犹大佢。来到迦南这个地方，他见到这个女子，只是说是见到的。那很明显他不是跟他有什么交往，他只是见到。那释经学者研究就多数因为他看到这个女子挺漂亮，他见到就娶了她为妻，娶了个迦南女子为妻。那大家有没有记得当日亚伯拉罕帮以撒找太太，或者以撒叫雅各去找太太，去找什么女子为妻啊？找回他们本族本家的人。所以他们会长途跋涉去到吾尔巴兰那里，阿拉班那里，即是以前阿巴罕居住的本族，去那里找。但是现在这个犹大他娶妻在迦南那里找，是不是他就见到觉得挺好，就娶了这个舒亚的女儿。圣经如果你读到第六节呢，他说他生第三个小孩的时候，生第三个小孩他住在基色的地方。犹大很明显他一路一路你见到有几个动词，他到亚杜兰。我们再读一次犹大那个即是他的移动是怎么读，我们由第二节读起，好吗？预备起。这是第五节了，我们读埋第六节预备起。OK， 这是第六节。圣经就讲呢，他生了第三个儿子时候，他已经去到基色一个地方。在约书亚记都提到，基色是犹大附近的一个，即是一个村庄来的。他已经去到基色这个地方。你记得雅各的儿女他们住在哪里？伯特利。当日雅各神他们逃命呢，他们在34章在示剑那里闯了祸。利未和西缅杀了示剑那些迦南族的人，希未族他们逃命逃到去伯特利。这里很明显呢，犹大一月走越远，他支搭帐篷已经去到基色的地方，和迦南人一起 居住。你看到一个蒙福的家族，他们再没有住在一起。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因为在37章那里记载，因为当日虽然的兄弟一起对约瑟有妒忌，那人就说想杀了他，流便就说我们不要流兄弟的血。那犹大都有些亲情，所以犹大就说不如不要杀他，杀他有什么好处呢？不如将他卖给那些客商，卖了给以实玛利人，就转卖了去埃及。圣经就讲到啲兄弟见到爸爸好伤心，因为爸爸雅各以为约瑟死了，所以啲兄弟就怨，在犹太人的文献就记载啲兄弟怨言，有怨犹大，因为这样犹大同啲兄弟有啲不和，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讲法，传统就话 犹大同兄弟同佢啲家族唔系几和谐，佢索性就搬咗落去亚杜兰，后来又搬咗落基色。佢生儿养女，生咗三个仔女。以就系、是、即系叫做醒觉嘅意思，俄南系强壮嘅意思。啊，最后嗰个士拉就系恳求嘅意思。啊，唔知佢生命喺咩阶段，系佢娶迦南为女子为妻，离开本族本家，好似同个家庭再冇拉楞一样，再冇联系。但嚟到呢度，我哋睇到呢一个犹大，佢已经脱离咗家族，自己生活。佢娶迦南女子，又生咗几个仔啦，好特别噶。佢已经好似忘记咗自己嘅本族本家，有啲咩使命，已经系一个没有使命嘅一个亚各家嘅人物。圣经记载到佢生咗几个仔女，嗱，我哋读第七节，再读到第十一节，我哋再嚟吓，预备起。刚才一至五节，我哋讲嘅犹大，佢从屋企脱离出嚟，冇秉承佢嘅先祖娶自己本族嘅女子为妻，佢嘅生命已经流于世俗化。唔单止咁，如果你记得咧，其实由雅各冇帮自己嘅女儿底拿出头，到到佢同啲兄、佢啲仔、佢啲儿子不和，到到因为约瑟嘅缘故，佢偏爱约瑟，令到兄弟之间有咗妒忌、猜忌。如果你记得三十七章咧，一共讲嗰啲兄弟恨雅各。恨约瑟，恨约瑟，妒忌恨约瑟，连续讲了三四次，最后他们因为妒忌的缘故，雅各书那里讲，哪有妒忌纷争，就哪有各样的坏事。大家看电视剧都看过那个叫做《金枝玉叶》，看过我的后宫那些多数就一出呢啲后宫嗰啲片咧，嗰啲女艺人就好开心，因为会卡好多女角噶嘛。由妹仔到皇后咧，好多女角，因为后宫全部嗰啲是是非非啊，就系嗰啲女主角啊。所以边度有妒忌嗱，边度有各样嘅坏事？雅各嘅家庭就系好明显陷喺呢一个妒忌里面，家庭最终。越变越坏，越变越坏，唔单止关系唔好，最后连自己嘅亲生细佬都想杀，去到一个咁忌恨嘅极端。好彩再去到最后，大哥里边同埋四哥犹大咧，就觉得我哋唔应该流自己兄弟嘅血，所以最后一个想救佢，一个就用第二个方法去救佢，就卖咗去埃及。但你看这个家庭是一路褪色，一路变质，但神对他们的蒙福的应许仍然存在，但可惜他们自己没有去领受。来到犹大，他在一个这样的家庭成长，爸爸不是一个好的爸爸，兄弟有不和，甚至自己出卖了自己的兄弟。来到这里，他自己的儿女，圣经说他不识教，虽然他生了三个仔，第一个，因为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神又使他死亡。第二个叫俄南，他有什么特点呢？他是二仔，他大哥娶了他玛之后呢，神因为他恶，很明显就是做爸爸的很可能没有尽教仔的责任，还有他是跟迦南女借生，他都没有去将他自己家族的信仰去传递给自己的太太和儿女。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在他们里面神看他是恶，其中一样东西神看外邦人恶呢，看他的心态，特别看他有没有拜假神。圣经这里讲，没有详细讲他两个仔恶在哪，大仔就是神令他死了，跟着犹大就按他们以前的俗规，在申命记25章，由犹太人到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在申命记25章都记载了，他如果是哥过身，按照以前的俗例，就有一个小叔的责任，就是要为个大哥立后，即是他要娶了大哥的妻子为妻。申命记25章那里这样讲的， 他说如果哥哥死了之后呢，个细佬要帮他立家室，要娶了个遗孀，然后呢他要生了个仔就归他大哥的名下，即是说呢家族的产业是由大哥的后人继续承继。咁你圣经亦都讲呢，如果嗰啲人佢唔想做呢样嘢，佢可以拒绝嘅。但拒绝嘅后果呢，就圣经讲到嗰个遗孀可以喺城门口喺长老面前带住呢个小叔呢，就係话佢唔肯为自己哥哥立后，就可以剥咗佢隻鞋，剥咗嗰个小叔嘅鞋，然后吐口水落嗰个小叔嘅面上面，然后呢个小叔嘅家庭就叫脱鞋之家。不是女人之家，亦都不是牛扒之家，叫做脱鞋之家，即是说他不肯履行他家族那个责任。这样站得正一点是吧，好，我得闲令他右边一点。这个就是不是只是圣经有教，摩西颁布律法之前，在以前那些风俗里面，在近东里面已经有这样，就是因为对家族那个成全，他们很看重长子和很看重那个后裔而承继权。这里你看到有什么叫讲一套做一套，这个兄弟俄南他可以拒绝，还有那阵子未有摩西的律法他可以拒绝，不知道当时的风俗是怎样，但是很明显他可以拒绝，但是他有没有拒绝呢？他没有，他又娶了哥哥的遗孀，但是他有没有帮他立后？没有。圣经讲到这个很就是很露骨的，他说他行房的时候，每一次行房他都不将就是生命的种子，他每次都围在地上，就是讲到他这种行为，他讲一套做一套，他表面上是收纳了他玛做他妻子，但实际上他没有承担到他要做小叔这个责任，当哥哥立后，所以圣经讲神是杀了他，神使了他死亡。这个俄南是讲一套做一套，但是我们说有其志，就是这个苦妇都无犬子，个仔是这样，其实个爸爸都是这样。我们再读一读第十一节，那里有些很特别的描述的，十一节预备起。这个犹大叫他玛回去附加守寡，他最大的动机他讲就是说等个士拉他第三个仔长大就即是会娶你啦。咁但是他背后的动机是他怕什么？他说怕第三个仔都死了，即是他觉得个他玛是什么？康书洞喎，虽然那阵没有这个字啦，即是说大那个二那个都死埋，哇这个黑夫的啊，各个仔犹大，今时今日我们读耶稣的家谱，犹大是耶稣的先祖来的，这些我们叫做什么？迷信，是吧？我们听过在即是中国历代啊，就算近代啊，现代都有的，有些人娶了个老婆，跟住我突然间就即是生意失败，咁佢会觉得咩？哎呀，呢个脚球唔好，一脚都过唔到半场嘅，系嘛？佢哋会咁样赖嘅，啊，自从阿智慧嚟咗教会越嚟越多人啦，个智慧你真系好啦，咁样，你明吗？咁就真系迷信咯，啊，就系智慧带好多人嚟，唔系因为智慧嚟咗。圣经这个讲犹大是不单止教子无方，他自己还愚昧无知，他自己两个仔死他都不知道因什么事，他就说哦，因为他玛的缘故，不关他玛因为他的身故事，是因为他两个仔自己衰，来到第三个仔应该履行小叔的责任，他只是口讲，他说你回去附家等个仔长大，迟些就叫他履行呢。其实本来如果他可以拒绝呢，他就让他玛不是回去守寡，是怎样？他可以给个休书，他可以改嫁。以前的女性 在社会上面 的地位是很低微、啊、即未出嫁之前在家里是个女，到了出嫁之后即个身份地位是不同的，寡居即寡妇，所谓孤儿寡妇在当时的地位是最低微最低微，没有生存能力，即出街是会随时被人去掳掠，即被人俘虏了作为奴隶，没有生存能力，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如果自己的父家不能够照顾他，如果他不能够有即、啊、新的家庭，他是生存不到。所以为什么要立后，要如果不是跟到爸父亲就要跟自己的儿子丈夫。这个圣经讲犹大做了一种更差的事，他是讲一套做一套，换句话讲他攞晒所有嘅好处，佢只系一路拖。咁姊妹，你知唔知道有时我哋知道神要我哋做嘅嘢，我哋其实系冇信服。不过我哋唔会讲我哋唔信服，通常我哋话迟啲先做。迟啲先做即系点啊？迟啲做即系唔信服，即系disobey。我哋好，但系我哋唔系几肯承认我哋唔信服，我哋系迟啲先做。其实。好多时候如果神讲的说话我们又明白又知道要做的事，我们应该在最快的时间里面去做，越耐没有做就好像你越迟没有交功课就越难做，越难做就越迟交，越迟交越难做，那最最最后最后通牒的时候你不交就肥佬了，这科那就死死气就做那老还要拍门，哎，老师老师给个面子，但圣经讲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尽快去做，不要拖延。这里呢犹大他讲一套做一套，他的仔又是讲一套做一套，他拖延，他又拖住他玛要去守寡，但是他的仔长大他又没有履行这个责任。而他玛他本来可以怎样，他本来可以有回自己的家庭，他本来甚至如果有后人他就可以承受一个他的仔会成为长子，是承受产业那位，而他可以有生命的保障，他有他的权利，有他的家庭，换句话说他有他的幸福，而他的权利是完全被剥夺，就是由他这个犹大，他可以叫他改革，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又是讲一套做一套。这个圣经就是讲犹大他不单止是一个罪人，他远离自己的父家，没有秉承他爸爸在神里面的教导，他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他在迦南地生的儿子他没有去教导他们，两个仔死了他没有将责任摆在那些仔，他将责任推在他玛那里，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些报复心态或怎样，但最终他又没有帮他了断，他就是这样留住他在父家在那等，在那等要在那守寡，最终他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他玛这个外邦人的女子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读十二节去到第十九节，十二节去到第十九节，预备起。好，他玛的反应是怎样？刚才我们讲过犹大他应该履行的责任他没有履行，他还将那个两个仔的死亡归咎在他玛的身上，他美其名是保护自己的第三仔，而实际上他没有了断他这个责任，他越陷越深。这个圣经记载呢，十二节他的太太这个拔舒亚，舒亚的女儿死了，到他得到安慰之后，圣经就讲他在剪羊毛的时候，即是收成的时候，在庆即是欢宴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一路放松，他在一个世俗的迦南地里面去生活，他远离了自己的父家，身边没有自己的兄弟，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当然他是一个即是都已经成为人的父亲，但是他去召妓，那里写到是那些神庙那些廟妓，他去到一个地方叫亭拿的地方，他见到他玛，圣经记载他玛他知道 他又大的三儿子已经成长，但一路都没有履行，去雅子吃王年。圣经讲到这个外邦的女子，她打分一环，她就假扮一个妓女。以前那些历史的记载，就是那些庙妓呢，她们会蒙面的，即是有个面纱，就算她行房的时候都是蒙住她面的，所以犹大即是都没有认到她的样子。圣经讲到犹大已经去到一个地步，他放纵情欲，还去庙妓那里，即是什么？是参与迦南人的崇拜。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讲耶稣是即是一个犹大的狮子，犹大他的血液里面会出来一个君王，但有没有想过阿伯拉罕这个曾孙竟然是一个这么腐败、这么差劲，不单止娶迦南女子为妻，离开父家，不识教仔，将仔死亡的责任推卸，还不履行自己对那个遗孀的责任。来到这里，他去召庙妓，参与在异教的崇拜里面。这个人竟然神都可以用他，我们读到这里很惊讶的。前面那章37章讲到约瑟被卖，后面39章他约瑟在波提佛的家里面挨了13年的奴隶，后来做埃及的宰相。但神没有将这个即是耶稣应许的后裔这个长子的身份没有给到约瑟，虽然雅各将长子那个即是身家产的权利给了约瑟，所以约瑟的家族是分了两份的，在雅各的家产里面分地的时候分两份。但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承继那里，这个祝福的承继是落在犹大身上。为什么呢？我们看看犹大的生命有什么特别。刚才经文讲到他玛他蒙住面，即是从犹大行了房，甚至圣经讲他怀了人。当时呢，很明显犹大他是突然之间想放纵，所以他没有带任何的金钱在身边。到他要给一些财物那个庙妓的时候呢，他没有，他说我托人送一些羊羔给你。那他假扮妓女的他玛，他就说，他说羊羔送来之前，你有没有啲嘢俾我揸手？有没有信物？他说你要咩？他说我要你颈上面戴住嗰个叫咩？嗰个印啊，就系爱嚟佢吸引嗰、那个啊。以前嗰啲人自己即系话犹大有啲身份，有啲财富，佢会有啲文件用佢嘅印，系佢个名去吸嘅啊。有啲人就有个印或者有个戒指啦。另外咧，佢有佢嘅像同佢嘅皮带。以前嘅像咧，都有啲花纹刻喺上面，可以作为一个当头或者作为一个信物。呢度犹大俾咗佢信物，他玛就翻咗屋企。嗱喺20至23节经文就讲，犹大就托佢嘅朋友，嗱佢自己都唔敢公开，托个朋友攞啲羊羔去揾呢个伊拿恩城系嘛？吓，去揾个妓女。佢话我哋嗰度冇神庙嘅妓女噶，冇噶。吓，佢拗晒头啦，冇嘅，点解？咁后来佢就谂，都唔再揾啦，免得被人羞辱，佢都知丑嘅。我哋读一读24至26节，24到26，预备起。唔知道以前有冇听过喺纳粹集中营有一个咁样嘅伦理学争，一个争论嘅案例，就系、是、喺集中营里面，一个妇女如果佢想可以离开集中营，佢只需要同嗰啲军官发生咗性行为，如果佢怀咗孕咧，佢就可以逃离即系嗰个集中营嘅地方。咁有啲人就问：如果你系嗰个一个年轻嘅女子，你可以用怀孕地离开一个监仓、一个牢狱，你会唔会咁做咧？嗱，呢个就系一个伦理嘅大问题。呢度他玛佢冇咁大危险。嗱，呢度讲到 他要面临一个被烧死的刑罚。过了三个月，他玛被人发现他有孕，那人就说他去做妓女怀了孕，一个守寡的妇人这样做绝对是违反了道德。那些人问犹大，去犹大就说将他拎去按传统将他烧死。这里回去，他玛做什么要冒这么大的危险这样去扮妓女要得到的后裔呢？对一个外邦的女子来讲，她纯粹就是想对她来讲能够有后裔是她生命其中一个最即一个差不多是唯一的出路。她一是就犹大允许她即是改革，在没有被允许的时候她是没有出路，她只能够在这里守寡，她人生是没有希望。但他唯一的出路，他就假扮一个妓女，他宁愿这样做为了要有一个后裔。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即当时的人，他为了有后或者有个仔有一个血肉，他冒这么大危险，他冒什么险？就是被人知道，他预咗被人知道的他会死，他还要去到最后一刻，他不是说被人发现之前匿埋就叫人去啦，你去找呢个人啊，等佢知道我而家咁样啦，你啊点样安置我呢？咁样佢系被人发现都要被处死之前，佢确认就系将嗰几个信物交出去。对于好多唔信主嘅人，佢人生佢可能就系谂，我人生最大嘅希望就喺个仔嗰度。我人生最大希望就是在份工那里，我人生最大希望就是这样东西，就是我父母，就是我家庭。我不知道你人生最大的希望是什么，但是对他玛，你可以为一个小女子，一个弱势的小女子，一个被认为黑夫的小女子，她人生的希望本来如果犹大叫她你改嫁呢，她没有被释放，他最后他选择了一个在我们人眼中觉得是一个很不幸的事。犹大和媳妇有了关系，怀了身孕，但我们可以说圣经从来没有责备过他玛。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说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罪人，但犹大说什么？当犹大拿到这些信物，他说他玛他比我更加有理，他玛他比我更加有义。犹大说是我不对，是他自己承认自己的错。可能有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敢他都肯做，有些人即是他好像人生没什么没得选择，但是对他玛来说，你可以说他的价值观是受过他的社会他的成背景他的成长所限制，受他的身份，有很多人的人生没什么选择，可能选择了一些我们认为不应该选择的事，但当时他玛所做的事，最终神都让他玛成为耶稣家谱里面的一个成员。你记得不单是他玛，外邦人摩押人路德，他都是一个丈夫死了的妇人，后来神让他嫁给一个犹太人，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圣经里面记载原来神的奇妙是在这里。最后犹大醒觉了，弟兄姊妹，犹大第一次醒觉是37章，我们看一看你附读经文里面，附读经文里面37章的26和27节，当他弟弟约瑟将要被杀，他说什么话呢？37章26、27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在11个兄弟里面，那时候便雅悯未出世，在11个兄弟里面，里面是不想杀个弟弟，虽然他都很憎个弟弟，犹大他都不想杀弟弟，他说我们兄弟的血我们不应该流。他知道有些兄弟仍然想杀个弟弟，所以他想了一条计，就是不如将他卖了埃及。犹大在他生命里面 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生命的绝，就是他到了月他的悬崖勒马都要流弟弟的血的时候，他悬崖勒马，他没有这样做。来到这一度，他的生命一路即下跌，一路败坏。来到这一度，当他马向他展出个信物的时候，他突然间醒觉，他说他马比我有儿，一个外邦的小女子，他以为是黑夫的一个媳妇，他说他比我有儿。圣经说他从那日开始，他再没有接触他马，没有跟他同浸。他马在他的家族里面有一个身份，圣经记载他生了一个双胞胎，亦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但你看到纵然这个是绝对不光彩的事，但是神的恩典就在这里，犹大的生命有成长的。我们 读完附着经文44章创世纪44章30到34节，讲到当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去到第有七个荒年的时候，他的兄弟落去落到去埃及擲糧呢，约瑟就试探他们，他说你再来要证明你们不是外国的间谍，就要你们按你们所说，你们有个弟弟，有个最小的弟弟是便雅悯，你带他来我就信你了。但是来到的时候，约瑟整了个陷阱，想去即用个计呢，去再一次去陷他们于苦难里面，就是将一些埃及宰相约瑟一些重要的财物摆咗喺佢哋行李里面，佢哋掟咗个粮。当我哋走咗一段路，佢就派啲追兵去追佢，追到就喺便雅悯嘅行囊里面揾到个赃物，人赃并获。就要睇下佢以前嗰啲兄弟点样对呢个落难嘅细佬便雅悯。约瑟系咪吓？即系几毒计咁样啊？因为佢唔知佢啲兄弟系咪仲系咁恶毒啊？嗱，我哋睇下。当危难来的时候，犹大他的生命有什么的表达？我们读30到34节，预备起。当日他们在迦南地和雅各商量，家里没有粮食了，他们就说如果我们不带便雅悯弟弟下去，他们不会信我们。那雅各说如果你带他，那怎么办呢？我好担心，连呢个细仔都冇埋，约瑟已经死咗啦。犹大喺创世纪即系落埃及之前，佢话由我嚟担保，我用人命担保。如果有咩事，我死先。犹大系个孝子，嗱嚟到呢度，犹大又重述翻佢对爸爸嘅承诺，佢话呢个仔如果有事，我来承担。他向约瑟，他不知道是约瑟的时候，他向这个约瑟的宰相去讲，他要承担的由我来代替。当日约瑟被卖，被兄弟嫉妒，被兄弟去嘲笑，说他是发梦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犹大的生命又不同了？他来到这个地步，他肯为自己的弟弟去担保，到个弟弟摆到明是要被治罪要死，他说我来承担。在圣经里面记载，里面犹大的长子，圣经说他放纵情欲，所以神将长子这个身份他没得承受。跟住西面同利未呢个第二仔同第三仔，因为佢哋残忍，圣经话愿佢哋嘅残酷被咒被坐，佢哋喺事件嗰度流人血，好残酷。圣经又话愿佢哋两个被分散喺以色列地里面。所以你睇到西面喺后来分地之后，佢虽然分喺南地同犹大一齐，但后来佢个西面个地已经即系南国本来有便雅悯、犹大同埋西面，但西面已经不再喺南地有佢自己明显嘅地界。按照圣经记载， 利未佢冇自己嘅属地，佢四散喺十二支派里面。佢西面一样，就系、是、圣经话呢、这个第二同第三仔，佢都唔能够承继长子嘅名分，因为佢哋残忍流人血，而嚟到犹大呢一个神体，即系雅各一个长子承继祝福嘅身份，就落喺犹大身上，因为神拣咗利亚系正妻。利亚被埋葬在麦比拉洞那里，犹大就是在四个儿子里面比较好。来到这里，为什么我们知道犹大的生命能够扭转，就是由他不肯流兄弟的血，到他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在他他马去挑战他的不是，他肯回转，他肯承认错误。你知唔顶姊妹，我哋好多时生命嘅扭转就系我哋肯唔肯承认自己嘅错。人好多时犯罪都唔系最大问题，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错咗唔肯认。呢、这个唔肯认错嘅罪，唔肯认罪嘅罪系最大嘅问题。犹大由佢喺第38章，我哋头先读25、26节，佢睇咗个讯物，佢知道发生咩事。他说是我不对，他认罪，生命的扭转。好得意，你读创世纪呢，只是在38章记载的犹大，一路就去到刚才我们讲44章，他要为便雅悯出头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生命，他就站出来承担，他孝顺他的爸爸，他说如果这个仔有事，我拿条命来作保。他跟宰相埃及宰相讲，他说他有事由我来承，我来代替。这个敢于承担，肯用生命去换取兄弟生命的，绝对跟以前说要将兄弟杀害的犹大不一样。后来他回心转意，他卖了约瑟。直到这一日，我们说你看到44章犹大的生命是一路成长。所以我们读最后一段附助经文，在 PowerPoint 那里，犹大到雅各他临终之前，他讲对犹大的预言，预言到犹大的生命。我们读49章8至10节，预备起。最后他说，直等个细罗来到，万民都要归顺他。但犹大的名字就是赞美，他说连你的兄弟都赞美你，很特别。他说犹大啊，愿你的兄弟都犹大你这样、啊、他说犹大是赞美意思，他说阿美，愿你的兄弟都觉得你好美。他说愿仇敌被你捻住颈项，跟着什么，愿你的兄弟都拜你。很特别，他说犹大的身份被抬举，在众兄弟里面他被抬举。第二第九节那里说他好像一隻獅子敲叫，他是蹲在那裡，他可以很有能力。所以我說耶穌就是猶大的獅子。當然聖經又說得很得意的，他是猶大的獅子，但他是神的羔羊又是獅子又是羔羊，很特別。但他作為一個王，這個王族出來彌賽亞這個血裔猶大，聖經說他的兄弟都要服他，他的兄弟都要低他一级，包括约瑟。然后这个圣经讲他好像狮子一样，这么有勇猛，这么有威力，都可以胜过敌人。去到第十节，他说万民都要朝拜，都要归向犹大的后裔，就是阿伯拉罕的祝福临到以撒、雅各，然后透过犹大。弟兄姊妹，上帝的拣选不是无缘无故，犹大的生命你看第38章是一塌糊涂，他的家庭一塌糊涂，他自己的生命一塌糊涂，但是直到他醒觉，他的生命扭转的时候，神的应许仍然没有断续，仍然有继续。当然神亦都，你说、神可不可以不揀犹大去揀选约瑟呢？但是神就是说他已经定义将即系嗰个位份赐俾长子，长子约瑟唔系长子，本来嘅长子里边 他生命放纵情欲，本来争住的西面利未，他生命残忍流人血，你都犹大，他生命有腐败有软弱，但是在很重要的事上面，大是大非的事上面，他能够悬崖勒马。弟兄姊妹，罪都有大罪和小罪，善亦都有大善和小善，但是犹大的生命就是他虽然陷在很多罪恶里面，他都有情欲的败坏，但是他的生命他肯回转，他肯醒觉的时候，圣经说尼赛亚君王基督就是称为犹大的狮子，而犹大的生命是来到雅各的预言四十九章，就被犹大有一个盖棺定论，就是神透过雅各去讲出犹大的生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他的后裔要是基督，他要是传递神祝福的那个血脉。犹大如果你只是读三十八章，你会觉得犹大不是主角，因为主角由三十七章的约瑟一路数到后面去到四十几章，约瑟仍然是最差不多是有美好的生命，又是主角，他的篇幅又多，但犹大被拣选，因为上帝眼中的犹大是一个愿意悔改回转的犹大，他愿意甚至将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兄弟摆上。弟兄姊妹，犹大的生命起初是很差的，但是后来能够扭转。你和我今日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光景？最后记住那里我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没写这句，这个是第九节。第十节就是我们一起读读一读这个，是吗？耶和华神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原来我们人的心，我们的肺腑心肠，神是监察，神是知道的。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光景，如果我们肯回转，神是监察我们的内心，去试验我们的肺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每一个细胞，我们每一条头发，我们每一滴血里面有些什么，我们每一下心跳，每一个意念，神都知道一清二楚。如果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整个生命可以扭转，甚至可以成为 世人的祝福。又大就是耶稣基督的先祖，耶稣称为犹大的狮子，因为他生命已经扭转。我们今天称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一样可以扭转，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所以弟兄姊妹，又说神说你从我的罪虽红如丹颜，也都可以比雪更白。我们虽然很大的罪都可以白如白如羊毛，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扭转的。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结束的时候，我鼓励你，我想你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请阿唐帮我弹一段音乐，我希望你在安静里面，你向神祷告，求神去试验你的肺腑，监察你的内心，有没有哪些罪你仍然没有摆脱，有没有哪些事神叫你做你没有立刻去做，没有跟从主做主的门徒，我召见你再重新立志，要好像犹大从罪恶里面扭转过来，因为神真是爱我们。因此我鼓励你在神面前重新立志，不要被罪去限制你，要依靠上帝胜过自己，胜过罪，和罪一刀两断，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听上帝，求你听我们心里面的祷告，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不敢嘲笑，不敢去轻看犹大的生命，或者我们没有那么差，但是他的扭转，他的醒觉，他的生命变得灿烂。求你帮我们，我们都要乐意去活出基督的样式，远离罪恶，跟从基督。 求主听我哋同心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圣名。